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个微软虚拟学院开发者云际穿越日的这活动现场。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一堂课呢，将会由我跟世军给大家继续介绍这个，当传统行业希望去拥抱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怎么样通过使用我们微软的开发工具和我们的平台，去打造一个云端的一个最佳的实现。
哎，其实启霄，我们10月份的时候已经做过一场 Air Mobile Service 的 Live Event，然后那次我们有讲到怎么样去通过 Mobile Service 去开发移动的后台。这次我们又讲到移动，那这两次 Live Event 有什么区别吗？
对，上次我们其实那个花了一半小时时间，主要是还是介绍这个Azure 上面 Mobile Service 这个服务模块的一些具体实现的细节。那么其实对于一个云家端的一个完整的一个 solution 来说的话，无论是从这个前台到后台，从这个 apps 到后端，它其实是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最佳实现的一个方法论或者一个框架的介绍。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内容会比上次更加的丰富，或者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完整。我们会从前端到后端给大家介绍一个完整的一个最佳实现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那么其实移动互联网正在重塑整个的 IT 行业，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现状了。就是那这张图呢，给大家其实简单的是列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这个传统企业里面的一个 IT 架构。那么在端这一块呢，我们在大概10年前吧，可能我们还在使用这个 PC 或者我们的这个 tablet。那么这个 PC 和 tablet 上面呢，我们微软的操作系统呢还是占一个主要的市场份额，从我们的 Windows 95一直到 Windows 我们的 Windows 7。那么在这个端上面呢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云上面或者在这服务器这一端呢，其实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个企业，还是依赖于这个所谓它自己的数据中心里面的这基础架构，在这个基础架构之上呢，去运行这些企业自己的这私有定制的这些应用，自己开发二次开发的应用，或者说在上面去运行我们来自微软的一些生产力的工具、开发工具、一些工具软件，包括我们的邮件系统啊，包括我们的 CRM 等等。那么在这个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里面呢，我们其实还是依赖于微软的这个产品，我们的 System Center 去帮助企业去管理它这个它自己这些私有环境下面这些数据中心下面这些IT 的资源。所以说从端到这个 server 这一端，其实微软我们还是主要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但是随着这个本身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浪潮的这个来临，那么整个这个基于云计算这个 IT 架构呢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端这一块，其实我们已经不单单只是在谈论这个 PC 或者谈论这个 tablet 了，我们更多是在谈论着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智能终端，甚至未来我们还谈论我们的所谓的穿戴式的设备、 IoT 的设备。那么这些整个这些设备量上来说，其实微软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我们处于一个所谓的领先者的地位，我们可能整个这个公开的数字来说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将近14%的一个市场份额，那是在端上面。那么在服务器这一端或者在云这一端呢，其实也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应用呢，其实还是依赖于所谓的公有云的平台，通过这公有云的平台去承载我们这些企业的这些定制化的应用。另外就是说，很多越来越的这些所谓的传统的这些生产力工具呢，被这个所谓这种 SaaS 平台这些应用所替代。所以这里面核心的变化就是说，公有云的平台其实决定了我们未来这些 IT 企业里面的它和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所以针对这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体的这个总体解决方案的这个架构，就是我们这张 slide 所看到的。虽然它看起来是非常的丰富或者非常非常的 busy， 但是我给大家可以花点时间给大家去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两块里面到底包含什么内容。首先在客户这一端或者在 client 这一端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单单只是谈论我们这个本身 Windows 的设备了。从开发工具的支持上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在关注第三方设备的支持，如何使用我们 Windows 的开发工具能够帮助大家非常快速的在这个不单单只是在我们 Windows 平台之上，更多是在第三方的设备上面能开发你的应用。那么说的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针对我们 Windows 平台的设备来说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 Universal Apps， 在 Visual Studio 里面通过一套 solution 同时支持我们的 Windows Phone、 Windows Tablet、 Windows 我们的 PC， 甚至说我们未来的 IoT 的设备都可以通过 Universal Apps， 包括 Xbox 都可以通过 Universal Apps 开发一个应用 deploy 到不同的设备上面去。那么如果说这个对于一些第三方的设备，那么如果你的应用对这个第三方设备本身这个设备内的这个计算能力要求比较高，需要比较高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使用 Xamarin。 那么通过使用 Xamarin 跟 Visual Studio 跟这个 Dawnet 平台这个结合呢，开发人员可以使用一套语言 C Sharp 就可以开发面向不同设备不同终端的这个本地的应用。那么从这个代码的节省程度上来，就比以前要去，比如说你针对三个平台你要去创建三套开发队伍，那么从成本上面有极大的提升，极大的节省。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有的应用可能我对我本身这个平台的这个计算能力要求没有那么高，我可能更多只是一些 information， 只是一些数据的展示的时候呢，同时我本身这个开发人员团队他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 互联网应用的一些有这种互联网传统应用的一些血液的一些开发人员，他可能对 JavaScript 更加熟悉，对这些 Web 开发语言更加熟悉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Cordova 加上这 Visual Studio 的 Toolbox 的结合，去开发一个所谓的 Hybrid 的应用。那么在这个 Hybrid 应用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的开发速度非常快。另外就是说，我一套代码在不同的设备上面给用户带来体验都是一致的，一套 UI 的体验。所以说，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开发这个方案，或者我们这个开发这个方法论里面，在端这一块，基于用户的不同应用的场景的需求、用户体验的要求来说的话，都可以采用这三个不同的解决方案，去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帮助我们的传统企业去开发你的端这块的应用。
刚才你讲到这些是客户端的一些解决方案。
对，
如果用户他考虑用公有云服务，我们在云服务这边能提供怎么样的解决方案呢？首先来看一下用户的需求，可能用户需要考虑的一个是数据存储在什么地方，一个是他们的后台逻辑如何实现，第三个是如果他们希望开发一个面向企业甚至传统企业的移动应用的话，那么怎么能够跟企业内部的一些活动目录还有数据库一些应用去集成。
对，
最后一个是我们怎么样通过公有云的这个后台去能够支持你刚才提到客户端这些不同的设备，这些设备
不同的设备上面我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微软的公有云的服务。
对对， Aaron 呢，他我们这个 solution 也提供了关于数据存储，我们提供了一个是 SQL database 去提供关系型数据库的存储，而除此之外还有 Air Storage， 还有类似于 Document DB 这种去提供非关系型数据库的存储。而关于逻辑实现的部分呢，其实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用户希望能够自己完全定制化这个后台，它可以将整个它的应用，它已有的应用，或者是将新开发出来这些应用或者网站直接部署到它所购买的虚机中去。
对，这是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
对对，但是我们也提供一些 PaaS 层的服务去帮助他去进行开发，比如说我们提供的移动 mobile service 这个模板，之前 Live Event 也有讲过，还有是比如说网站 cloud service、这些模板去帮助他开发这些移动应用，甚至他还可以去集成身份认证推送这些服务，去使他完成这个更全面的这些后台的功能。除此之外呢，说到跟企业的集成，那其实显而易见就是我们通过底下那条 VPN， 也就是虚拟网络，首先去连接企业内部的这个网络环境。
对，
同时还有使用 Service Bus， 就是服务总线，也是能够去连接企业内部的一些资源。
对，这个需求其实尤其是对于传统行业来说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对于传统行业，我已经有很大量的这种在我 on-premise 环境的一些资产和这些应用和这些数据，那么当我去打造一个移动应用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让这些数据，让这些应用重新能够在这个公有云上面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它们的效用，通过这个我们跟这个所谓的混合应用的方式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是的。
另外你还提到这个我面向这个不同的设备的时候，
不同设备。
对，
对，其实Air 所提供的是一套统一的 Web API， 那我们提供这套 API不管是什么样的客户端都可以去调用这套 API 去实现他们的前端的一些逻辑，
因为它是基于 RESTful 的架构的。
对对对，除此之外可能推送通知中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希望在不同的设备端都能得到推送，有一个 Notification Hub 这样一个服务也是实现集成了不同客户端的推送这项功能的。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多花点时间，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开，其实今天我们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可能会多花点时间先将我们这个云端这个服务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套餐吧，给大家做个介绍。然后后来中间我们会有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 demo， 给大家去 demo 如何使用我们这套方案去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去跑我们的应用，同时在这个不同的设备上面，其实我们访问是同一套这个 backend 的这个代码。首先在云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slides，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解决方案里面最核心，在云上面最核心的三个这个卖点，或者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在于第一，我们刚才反复在提到这种所谓的跨平台。就是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在不同的终端上面，在不同的开发语言上面，我们都可以提供支持，帮助大家去访问我们的 Azure 平台上的一些服务。具体来说，比如我们在 iOS 上面，你可以使用 Object-C， 面向 Object-C 提供的 SDK 去访问我们的 Storage， 去访问我们的这个身份认证，去访问我们的一些数据库。同时，你也可以在这个 JS 这一端通过 JavaScript 去访问这些对应的一些服务。另外就是刚才世军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集成。那么如何，因为我们在反复在谈，我们在反复在强调，就是我们这个方案其实是面向传统行业的一个 云加端的一个方案。那么对于传统行业来说呢，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需求就是说，我必须得让我这个已经有的这些资产、已经有的这些数据、已经有这些应用，能够在这个公有云上面能够二次焕发它的生命力。那么对于集成来说的话，我们通过在不同的层面上的，在网络层面上面、在数据层面上面、在认证层面上面，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解决方案，帮助大家去集成这个企业内的这些资产。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所谓的一致的开发方式。那么无论你是使用哪种开发语言，无论是使用访问哪种服务，那么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Visual Studio 啊，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开发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去访问我们这个后台这些服务。所以刚才我其实在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就是对于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来说的，可能是你的这个 Azure 里面东西这么多，那么我现在去用它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显得有点困惑，就是我不知道该是怎么去使用这个，怎么去搭配你这些功能去实现我的方案。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在云这一块带来了三个套餐，就是通过这个三个套餐，大家可以去非常方便去选择针对你自己的应用的场景，针对你自己的需求，去依据我们这个套餐里面所定制的这些 feature 来帮你打上这个云加端的这个云上面这个实现方案。那么第一个套餐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定制开发，就是说最灵活的一个方式。那么这在定制开发里面呢，其实我们的核心就在于，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在我企业内的一些应用了，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应用已经是在面向我们的终端提供服务了。那么在当我使用这个公有云的这些服务的时候，享受这公有云的这些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非常快速的、非常方便的将我这个应用迁移到我这个 Azure 上面来，同时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又能够进行一些非常灵活的定制。那么在这个套餐里面呢，我们的核心就是说，我们通过虚机的方式呢，在你创建这个虚机的过程中，你可以选择我们的 Windows， 也可以选择这个 Linux 操作系统，然后在虚机之上，根据你本身这个开发工具的这个支持也好，或者你开发语言的这个架构也好，在上面去搭建你自己的应用。那么在这个虚机之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本身 Azure 这些 SDK， 通过这些 API 也可以去访问我们的 Storage， 访问我们的 SQL Database， 甚至访问我们的 HD Insight。然后另外你可以跟我们的身份认证做个集成，跟我们通知中心做一个集成，这样这种方案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说它非常的灵活，通过虚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支持不同的操作系统。另外当然你如果是你希望跟这个虚机和虚机之间还需要进行通讯的时候呢，你可以进行负载的均衡。另外一个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对 Azure Storage 的使用，你可以享受到很多这个 Azure Storage 本身 PaaS 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包括这可靠性。Azure Storage 所有的数据，我们在本地是有三分的备份，在远程也有三分的备份。另外就是说，所有这些容灾的恢复，这是这个第一个解决方案，我们所谓的定制开发。那么，第二个方案就是说，刚才也针对刚才世军我们在反复在强调，就是说针对这个传统企业，他们有一个 on-premise 环境的一些资产，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将这些 on-premise 环境的这些资产能够在这公有云里面得到一个集成？那么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通过所谓的集成的方案，在集成这一块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这个层次上的集成，包括在这个刚才世军您提到过所谓这个通过虚拟网络，对吧？我可以做 point to point 或者是 point to site 虚拟网络集成，将我这个线下的这个 IT 环境里面的这个通讯和我这个 Azure 里面的 Azure 环境进行了打通。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场景就是说，我可能有一些服务，我其实是在部署在我企业内环境里面的。但是我这些服务我是希望通过这个公有云，因为公有云的好处就是我可以随时访问，随时随地都可以访问它。通过公有云这个渠道呢，我希望让它暴露给我这个移动端的用户。那么通过服务总线，我们可以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注册的机制，将我这个企业内这个应用能够给通过这个服务总线的注册和发布，能够让我这个移动端这些面向公有云这些移动端的应用或者一些用户可以去访问这个企业内这些服务。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身份认证的集成。大家都知道其实微软的 AD 是在这个企业内是身份认证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产品，也处于一个统治地位的一个核心的产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安全。我所有的资源的访问第一步我先经过认证。只有经过我这企业认证，经过企业许可的用户或者应用才能去访问我这些资源。那么在这个公有云的环境下面，我怎么能够继续沿用我这个企业内这个认证的体系，将我这个云上的这个 AD 和我云下的 AD 能够打通，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那么通过这个本身这个集成这个方案里面对 AD 的这个支持呢，大家也可以去达到，就是说身份认证一次认证，我都也可以去在这个云上面去使用我这些企业内的资源。
所以说 你刚才这个意思说，通过集成这一个套餐，可以完成on-premise 企业内的环境到云上你所做的所有部署之间，包括数据、身份认证一些所有资源的一些同步，是吗？
对，没错。
这样我就可以通过统一的方式去访问到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源了吗？
对，没错。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所谓的套餐，就是各有各自的这个重点。第一个是定制开发最灵活、最方便，那么相对，但是这个带来的这个成本呢可能稍微高一点。另外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集成，那么我将我这个怎么样将我这个 IT 企业传统企业里面的这些 IT 环境里面的这些资产，能够跟我这个 Azure 上面这些所有的一些计算也好、数据也好、认证也好、用户也好，能够做一个无缝的集合。
哎，我觉得这两方案其实很好，但是看起来好像略显繁重。如果我是一个一个新的开发者，如果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很快速的一个 APP 开发的一个流程，我想去很快的去适应它，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入手的很好的方向吗？
对，其实这里面你带来一个最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快，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迭代周期，非常快速的一个试错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第三个套餐，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最快交付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个套餐里面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我们之前介绍过所谓的 mobile service。因为本身微软这个 mobile service 它是一个面向，真正的是面向我们这个所谓的移动应用，它将我们这个本身 Azure 后面这些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数据的存储也好，身份认证也好，推送中心的这个通知中心的一个集成也好，甚至包括后台业务逻辑的实现也好，它都做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二次封装，让我们的这些开发人员能够通过我这个 mobile service， 基本上以非常非常短的一个学习的时间和一个非常少的一个成本，都能够非常方便的去使用我这后台的一些服务。另外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反复的提到，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终端、不同设备的终端，那么我们的 mobile service 其实也是针对不同的终端里面，我们都提供了本地的 SDK 的支持，同时有一个也对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两种不同的跨平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我们的 SDK 的支持。所以说呢，这可以大家重新再回顾一下。第一，就是我们移动服务里面针对这个不同的平台，我们有自己跨平台语言支持。另外就是我们统一的后台，我们通过这个 RESTful API 和 JSON 的格式呢，帮助大家在设备这端非常方便的去使用调用我们后面这些不管是存储也好，还是应用逻辑的实现也好。另外就是说在默认情况下面，那么 mobile service 呢会使用我们的 Azure database、 Azure SQL database 进行数据的存储。那么因为本身 Azure SQL Database 是个 PaaS 层的一个服务，所以说很多这个 DBA 层面的一些工作，包括你这个数据库的维护啊、可靠性的保证啊、冗余的备份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都在平台上面都已经得到保障了。
哎，那更进一步，如果我还有一些非关系型数据或者是二进制数据要存储的话，是不是在这套最快开发方案的基础上，我也可以去连接像 Storage？
对，没错，
去或者是 Document DB 这些数据库。
对，就是默认情况下你是用 SQL Database， 但实际上你可以取决用户自己开发的需求，你可以使用这个 Azure Storage Table Queue， 或者是使用这个 Document DB， 甚至说第三方的 MongoDB 去访问你的去存储你的数据。
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对应 SDK， 都可以在 Visual Studio 做统一的开发。
没错。所以说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快1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去介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架构，包括云端的这个整个的三个套餐的一些特点。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是我们通过一个比较实际的 demo 给大家去介绍一个，通过我们这个第三个这个最快交付的方式给大家完整的一个 demo 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有个更加感性的认识，就是通过我们这套方案到底能做成什么样的样子。那么接下来世军花点时间给我们把这个 demo 介绍一下。
OK，
那可能我得切到世军的机器上面。
OK， 我们先看一下，我首先要向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场景的一个详细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这个云家端要 demo 的一个场景是个理财公司的场景。理财公司呢，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建立理财顾问和客户之间的联系，针对这些客户的需求去帮助他们进行理财方面的咨询。那从那第一步也就是能够去登记这些客户的信息，去帮助他们预约咨询的时间地点。所以考虑到这样一个场景，可能他们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客户还有理财顾问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自己不同的客户端去更新去得到这些信息，并且在这个信息得到被修改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云加端的 solution 就是为了解决理财公司的这个需求去设计的。
对，
那刚才有提到说有一个理财顾问这个角色，还有客户的角色。理财顾问呢，他的职责就是需要跟客户面对面沟通，进行咨询。那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一个 app， 比如说他可以用 Surface 这种平板去向用户展示一些信息。除此之外，他也需要出差。
对，
他出差的时候需要随时随地通过，比如说公司会发他一个 Windows Phone， 通过这个 app 去实现，去查看信息。但是他也有自己的手机，有可能是 Android， 也有可能是 iPhone， 他也需要通过这些不同的客户端去查看信息。所以他是其实他的需求很复杂，他既需要一个，他是一个半移动的角色，既需要
他既有可能在办公室里面工作，也有可能是在外地，就是在这个 mobile 的状态下去使用 apps， 去使用 Windows， 使用这个 phone 的 apps 去访问这个数据。
对，而客户他最简单，他的需求最灵活，就是随时随地跨平台的用不同的客户端去访问到这些信息。
对，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角色，服务中心。当这个理财公司它的业务量增大的时候，可能需要添加服务中心的角色去应对这些新客户和零散客户的咨询。嗯，它的主要工作可能就是帮助这些客户登记信息，去帮助他们安排理财顾问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咨询预约的时间。
所以他是基本上是固定在坐在办公室里。
对对对，但是他的操作，业务操作可能会比较复杂。针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三个角色的职责和需求的分析呢，我们整个要 demo 的这个 solution， 具体的实现包括以下几个特点。一个就是服务中心，
因为它是个在办公室里面相对比较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website， 通过一个网站来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工作。
对，我们要 demo 这个网站是用 H5 结合 JavaScript 开发的一个网站。而理财顾问他针对他在办公室去面对客户去交谈这样一个场景呢，我们用 Universal App 去开发了 Native 的 Windows Tablet App， 去可以在 Surface 端去运行，或者在其他 Windows 平板的运行。他在外出差的时候呢，就可以也是通过 Universal App 去开发这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 去查看信息。同时呢，我们采用 Xamarin 这种跨平台技术去开发安卓和 iOS 的 App。而对针对客户呢，他的灵活性的需求，我们直接用 Cordova 这种跨平台技术去开发了 Hybrid App。
OK，
这样可以直接在三个这种主要的客户端去运行。而这些这么多端，他们所连接的后台其实都是我们 Aira Mobile Service 以及它所连接的 SQL Database 这些这个整个这个后台。
所以看起来你的这个前端这一块，这个无论是个用户的角色，或者是它这个用的设备，或者是应用类型，其实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繁杂。
对，
但它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套的一个 Azure 的一个 backend， 去满足这些不同平台或者不同客户端的这些请求。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场景，说我们有个固定，有一个不移完全不移动的一个场景，有一个半移动的场景，还有个完全移动的场景。那么整套 solution 其实把这个不同三个不同场景下面的这个需求，我们都把它给覆盖到了。
对的。
对，那我们先来看看实际的这个应用到底长什么样，实际的 demo。
好，
那么切换到这个实际的，
好，切换到我的 PC 上
。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用 H5 和 JavaScript 编写的针对服务中心的网站的应用。可以看到，在这个网站里面，有查看客户信息，查看所有的会谈信息，
然后可以创建一个新的会谈。
对，还可以创建一个新的会谈。那我就演示一下创建一个新的会谈。其实你看，他现在正在通过云端去查询这些客户比如说我建立一个今天的会谈。 OK， 时间是这样。现在他在将这些数据更新。哎，
我留意到你现在右上角出现了一个 notification 的一个 message。
对，这是一个推送，它是结合 Aira 的 notification hub 做的。实际上，这个推送呢，是我在这个 Surface 里面安装的基于 Universal 开发的Windows Tablet App 所得到的推送。
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Tablet App。
对对，好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 Tablet App。这个就是 Universal 开发的这个 Tablet App。你看，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理财顾问，他在外面去跟这个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他会有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 service，
对对对，
一个 Windows 的 service， 通过这个 Windows service 的 app， 能够用客户去进行沟通，同时他在这边可以看到我当前这个约会的时间或者约会的客户在什么地方。
我们刚才已经在 PC 端，在 Web 端添加了一个新的会面。
对，那是在通过我们服务中心去添加了一个新的会面。
对，现在我刷新一下这个 Surface 端的 app。
其实刚才你如果点那个 notification 的那个消息的话，它也许就直接就进来，然后自动去抓。
啊，是的，是的。
那么
在加载的
已经出来了、
啊，已经出来了，可以看到这个是 test。
OK，
对，
时间也是对的。
对，时间是对，1:40访问的。对，可以看到，其实我很有可能理财顾问他使用的，他是在外地使用这个 service， 但是他也能够及时的通更新到新的会面信息。
对，
其实因为后面我们连接都是统一的一个 mobile service 和 SQL database 去完成数据的一个同步。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同样是 Universal 开发的。
我们需要切换一下那个 camera 的信号。OK， 这是我们的 Windows Phone。
对，
你的密码暴露了。
对，首先看一下这个是刚才被推送到的信息，108号会谈被创建，也是通过 Notification Hub，
对，
去推送到 Phone 端。然后这个是，可以看到在这个 Phone App 里面查看
所有的这个
理财顾问的所有的会面的信息，更新一下。
其实我觉得做的最好就是你如果这个进来的时候第一次唤醒的时候自动做一个刷新，不需要再手动做一些刷新。
对，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是个 demo。 OK， 他现在在刷新。
然后那对于这个客户来说呢，
对于客户来说呢，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户。我们刚刚有提到是用 Cordova 去开发的三个主流设备的 Phone App。 OK， 我们看到这个 Windows Phone 已经刷新出来了。15号这个浏览这个客户有两个会面。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这个 iPhone 上面这个也是应该也是理财顾问吧。
是的，iPhone 上面这个是针对客户的一个 App。
这实在太多了，这个端上面我都要晕了。
刚才启潇已经把他这个手机偷偷的解锁了。OK， 现在刷新出来的是我们刚才添加了一个新的会谈，可以看到是时间也是
对
的，
时间也是对
的。对，所以说他可以通过Phone端也得到了一个数据的更新。这个呢是针对客户使用的，它是用 Cordova 开发的，我们现在只是部署到 iOS， 给大家展示一下 iOS 端的 app。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客户浏览他今天的两次会面信息都在这边，所以这个就可以提醒他去及时的去理财顾问那边去进行咨询。
对，
除此之外呢，刚才也提到说还是用 Xamarin 去实现了
这是我们的小米。我们替小米做广告。
对，实现了 iOS 和安卓端的Phone App， 这个是我们部署到小米上的这个安卓的 App， 也是用于理财顾问，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去查看他所有的会谈信息。而且更新之后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新的信息，在这边。OK。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简单的一个 demo，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不同的终端上面，其实使用我们的这个开发工具的支持和语言的支持呢，我们都可以将一个 apps deploy 到我这个不同的这个，不论是你的 tablet 还是 Windows Phone 还是 iPhone 还是 Android Phone， 你都可以去支持在不同的应用上面去做这个开发。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它后台都是用我们的 Azure 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做个 backend。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就是说看完这么多炫的前台这个 demo， 我们看看后台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它后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实现。
好，现在切到我的电脑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世纪互联运营的 Windows Azure 的 portal。打开我们所创建的这个 solution 的 mobile service 服务呢，可以看到直接它可以选择不同的平台。我们 Azure Mobile Service 它可以直接支持包括这些主流平台还有跨平台的实现方式。
这是为什么刚才能够 demo 在不同设备上都去 demo 这个应用了，就是因为本身这 Mobile Service 已经支持了这个不同的 device 上面的这些 apps 的开发的语言或者是框架。
是的，仪表盘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关于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所有性能数据，比如说 API 的调用次数、输入数据量、 HTTP 服务器的错误量等等。
非常直观的知道我当前这个应用到底有多少用户去调用它，或者是到底是不是一个使用非常频繁的一个应用。
在这边还可以展示出去连接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密钥。其实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客户端连接 mobile service 都是通过一个它的 URL 以及这个密钥去访问的。
对，我觉得你肯定重新再生成你的密钥了，应该在全世界都看到了。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在 Tablet App 和 Phone App 都实现的那个推送功能，就是在这里 mobile service 它结合 Notification Hub 做的这个推送。
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部署了 Windows 端的推送通知的配置信息，就可以实现刚才的推送功能。
同样的，我如果想希望在我的 Android 设备上面，或者是 iOS 设备上面，使用这个来自这个其他两个平台的这个服务推送服务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里做一个一次性的设置，就可以在你
的
应用里面得到通知了。
对，来看一下配置。配置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远程调试，也就是 remote debugging。我们在这边默认是关闭状态，但是打开了之后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开发者去将自己的这个在 Visual Studio 里远程 attach 到服务器端的代码，去帮助它在做本地调试。
换句话说，我这个应用 deploy 到这个 Azure backend 之后，在生产过程，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时，我实际上可以支持开发人员去远程的去调试这个应用。
对，是的，是的，
非常强大的功能。
对。
缩放是指 scaling 吗？
对，就是 scaling。
OK，
你可以在这边去手动的 scaling 自己的实力个数，也可以去自动的，比如说按照
时间
API 调用 CPU 的运行效率去 scale 你的实力的数量。
就是当你的应用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
对对，当你的
或者是很多用户来用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在这地方去把这个 scale 做一个 scaling。
对。
日记就是你的 log 了，
对
对吧？
可以查看你所有的你的运行的信息。这个大概就是整个 portal 关于 mobile service 的一些功能的情况。
那我们看看实际的代码是长得什么样的。
我现在打开就是universal app 的开发的代码，在这里面有一个叫 services 的这样一个文件夹，里面包括要发布到 mobile service 上去的后台的整个工程。
OK。
其实我要发布的就是这个工程，右键点击 publish 就可以一键发布上去。
那这里其实因为我们如果是听过我们上次介绍的同学应该知道，就是说本身 mobile service 可以有两种实现方式，
对
backend， 一个是基于 JavaScript， 一个是基于 .NET。 就在我们这个方案里面，我们其实这个 solution 是基于 .NET 的实现的。
对对对，可以放到 Visual Studio 里面去本地去 debug 去调试去编写代码。
对，它的它这个唯一的最大的核心好处就是我可以在本地做一个开发调试，等这个开发调试完成之后呢，我可以再 deploy 到我远程的 Azure 上。
对，甚至可以远程去 debug， 刚刚讲到 remote debugging 也是放在 Visual Studio 去查看所有的 debug 信息。
OK， 你们现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 remote debug 吗？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exciting 的一个 feature。
OK，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有一个 Server Explorer， 在里面可以连接我们的 Mooncake 的账号，然后刷新出来我们所建立的 Mobile Service 这个服务，通过 Attach Debugger 去连接到这个后台的代码。你看，
就是我现在是等于是在远程去 inject 去注射了一个远程 debug 的一个 agent 到我这个 Azure 这个 backend 上面去。
对，现在它在 loading 一些 symbols。
这可能上面，我发现有个问题。我先回到我们 Q&A 上面，看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请问这些手机 App 是不是都是一份代码写出来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刚才在我们这 slide 里面，其实有个比较清楚的介绍，就是说我们在这个iOS 在 Android 在这个 Windows Phone 上面，如果你使用 Xamarin 的话呢，它其实是绝大部分的代码，超过70%-80%的代码都是共享的。然后，如果你使用这个 Hybrid 模式，比如使用这个 Cotova。加这 JavaScript 去写这个应用的话呢，你也可以部署到这个 Android 上面，你也可以部署到 iOS 上面，你也可以部署到 Windows 上面，然后这部分代码是一套代码。
OK， 现在
你现在断点已经设上了是吧？
对、
OK， 然后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在你的这个 Windows Phone 这一端，
对，
去启动我这个应用。
可以看到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我加一个断点，断点的位置是获取所有会面的次数，
然后可能需要这个 camera 做一个切换。
对，现在我在启动我的应用， 它启动应用之后会连接到 SQL Error 上去。
这已经被
黑到了。对对对，因为它现在启动的时候去连接到 SQL Error 去获取数据，包括会面的总次数。那这个时候呢，在连接到 SQL Error 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本身就检测到这部分代码的调用啊。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在线的同学是不是已经听明白这个 demo。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本地，在我这个手机这一端，在 Apps 上面去启动我的应用，这应用去调用我这个远程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服务。但实际上我现在这个当前机器上面，本地这个机器上面的 Visual Studio 里面，我可以远程去调试我 back end 的一些 service。我觉得这个场景或者这个开发的这个支持，其实据我所知是现在在整个这个全球里面也只有 Visual Studio 能做到这件事情。
可以看，大家可以在屏幕里看到一个黄色条，那其实这个就是它现在已经停到了这个断点上。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Watch Window 里面去看一些具体的数据，
对对对，比如像
时间点，对
对，比如现在时间点这些信息其实都是从后台去获得的。那我现在点 Continue。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运气不错，因为这个 remote debugging 非常依赖于这个网络的环境。今天看来我们这个 remote debugging 还是相当的成功的。
OK， 现在已经成功了。
OK， 回到我们的这个slice。那么刚才我们就花了挺多的时间给大家去介绍这个backend 的这个整个的架构，包括我们通过这个非常这个生动的一个 demo 给大家介绍去。非常直观的演示，就是通过我们这套 solution 怎么样能够在不同的端上面开发你自己的应用，同时在不同端上面都会通过这个 mobile service， 我们 Azure mobile service 加上我们 SQL database 去 host 你的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多花点时间给大家，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介绍这个 backend 的一些东西，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一些，就是说在 front end 上面，在端这边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能够让这个开发这么顺畅，这么简单的就能在不同的端上面去开发我们的应用。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slides 上，所以就是我们解决方案的下半部分，关于我们端这块的介绍。
对对对，其实刚才大家都看到很多眼花缭乱的设备，有 iOS， 有安卓，有 Windows。如果真的是每一个客户端都要做一次开发，那开发人员一定会很崩溃。对，所以说我们这套解决方案也提供的是一种跨平台的方式，包括用 Universal App 去开发所有 Windows 客户端的 App， 用 Xamarin 这种方式去开发 Native 的横跨不同平台的 App， 用 Cordova 去开和 H5 去开发这种基于浏览器的 App。 大家可以在这篇slide 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做跨平台实现的时候有两种考虑，一种是获得最好的用户体验，另外一种是去更多的支持设备的多样性去进行快速的开发。如果想考虑用户体验的话，一般会用 native 的 app。
对，
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 universal windows app 去开发native windows app 在平板端或者在 phone 端。而 Xamarin 这种跨平台方式呢，它其实就是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去同时开发 iOS、安卓和 Windows 的 native app 的一种开发方式，它也是通过 .NET 去实现的。而设备多样性呢，其实很好想象，就是我们如果用 HTML 去开发网站，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客户端都能打开这个网页。
对，而且它这个用户的这个 UI 就是 user experience UI 上其实也是一致的，不像就是说你在这个无论是使用当你使用 Xamarin 的时候，你最后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用的是本地的 native 的这些 UI 的这些控件或者 UI 的一些体验。
对，像刚才我们给服务中心采用的这个 PC 端的这个网站，其实我们在所有的客户端都是可以打开的。
对，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 Cordova 是一种 hybrid app， 也就是它其实是结合其实是运行的基于浏览器的一个应用程序，所以它也可以在同时在不同的客户端去运行。下面来具体来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跨平台方式，它们都是怎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UAP 就是 Universal App， 它是专门用来开发包括 Tablet、Phone、PC 端的 Windows App 的一种开发方式。
其实还包括 Xbox。
啊，对，
未来的 Xbox，
对对对对，
包括我们未来的 IoT
的
设备，其实都可以通过 Universal Apps 来进行实现。
对，它的端的实现有两种语言，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 XAML 配合 C++ 或者 C# VB 去开发。如果你不想用这种呢，也可以有些人会采用 HTML、CS 加 JavaScript 的方式去开发这个整个端的语言。而他们底下呢是用统一的 Windows Runtime 去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调用底层的 Windows 内核服务或者是一些资源。 除此Universal 它除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做项目的共享，在这个 share 的工程里面，大家可以在右边的这个截图里面看到这个 share 的工程，去完成他们一些共有的逻辑。如果需要你将这个 share 的工程去分发去共享到更多的平台，不只是 Windows 的话，还可以通过 PCL 可离职库去完成这个功能。
对，因为本身这个 PCL 其实我们可以支持更多的这个，
对，是的，
刀内的一些 profile， 包括甚至在 Xbox 上面，甚至 Xamarin 上面，我们都可以通过 PCL 进行一个发布。
Xamarin 其实刚才有提到是基于 C Sharp 做跨平台 native app 的开发，它整个开发都可以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完成。它实际上它整个运行的方式就是将包括安卓、iOS、Windows 的所有的接口进行封装成刀内库，这样我们可以通过 Visual Studio 在用 C# 这种语言去调用这些库来做实现。那开发者用一次开发就可以去编译生成不同客户端的 App， 这样会非常非常大的去提高开发效率，对，是
native
app， 对，可以获得最好的用户体验。
另外就是他最新的提出的这个 Xamarin Form， 可能比他原来的这个共享的其实要更提高了共享的这个程度。因为我知道他原来其实 Xamarin 更多的这个代码的 share 其实还是在于本身这个 application 逻辑这块，
是的，
可能是跟这个 UI 相关这部分还是依赖于本身这个平台上的 UI 的一些实现。那么有了 Xamarin Form 之后呢，可能更多的这个 UI 层面上的代码也可以进行这个share，
也是一次开发可以在不同的客户端去完成 UI 的设计。
对，但是更重要就是说，你通过这个 Xamarin Form， 你虽然是代码上是同样代码，但是编译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native 的 apps。
对对，
就比如一个 button， 你在可能在一个代码里面你看到都是 button 这个类，但实际上你 deploy 出去之后，你在 iOS 上面看到那个 button 的实现，在 Android 上面看到这个 button 的实现，包括在 Windows 上面看到那个 button 的实现，其实都是三套不同的实现。
对，其实还是能体现出来一个 native 的一个体验的。除此刚才有提到它是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可以用 C Sharp 去开发。
因为我知道其实在下一个版本 Visual Studio 这个community 的免费版本里面，其实我们也跟 Xamarin 做了一个集成，就是 Xamarin 一个免费版的这个 starter 的版本，跟我们本身这个 Windows 下一个免费版的2015的 community 版也做了一个集成。
对，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结合 TFS 功能去完成团队合作，还有这个 ALM 的管理。
对，
不然我们讲到 Xamarin 可以先演示一下 Xamarin 的代码。
对，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快速打开一个 Xamarin 的 project 给大家看一下，从代码层面上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那么我现在本地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我 Visual Studio 里面是一个 Xamarin 的 project。 有几个前提，就是说第一，大家如果是想去开发一个 iOS 的一个通过 Xamarin 去开发一个 iOS 应用的时候呢，你一个前提必须有个 Mac， 这个 Mac 其实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做一个编译。因为Xamarin 做这个在这个 iOS 平台上做这个编译，其实跟我们在这个 Windows 平台或者是 Android 平台上做个编译有点不太一样。它是所谓一个 ahead of compiling， 就是你必须得先将你这个代码通过这个在个 Mac 上面的这个 host 这个 agent 进行一个本地的编译，直接成为二进制代码。所以现在在我这机上，我因为本身个 Windows 的这是一个 Windows 操作系统，本身没有把这个 Mac 带过来，所以今天可能没法给他去演示这个整个动态打包的过程。那么从代码结构上就可以看到，就是我这里面有两个 project， 一个是我这个 Android 的一个 apps， 另外是我本身 iOS 的一个 apps。 那么在这里面另外还有个所谓的 portable 的 app， portable 的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你这个 project 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代码其实通过这个本身 Xamarin 对 portable library 的支持，同时也可以 deploy 到这个 Android 或者 deploy 到 iOS 上面去。所以说很大量的代码其实我都可以在 portable library 里面去实现了。另外大家可以在这 iOS 打开可以看到，就是有个非常熟悉的这个 storyboard， 通过这个 storyboard 你可以去进行这个 UI 上的一些编辑。这是我们一个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一个 Xamarin 这个 project 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们刚才演示的在小米上演示这个 Android Phone 就是直接通过 Visual Studio 做的真机部署。
对对，没错没错。
嗯，
我们现在回到 slides 上面。
对，现在讲一下 Cordova 这种 hybrid 跨平台实现方式。它其实因为它是基于浏览器做的应用程序，所以它是一种最快的一种开发方式。你可以利用你现有的技术，包括 HTML、JavaScript、.NET 去做开发，你没有任何学习成本。然后它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这边显示的是它的整个的框架，前端可以用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或者 TypeScript 去结合去开发，而且它支持一些开源的前端框架，
包括 AngularJS 最流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JavaScript 的这个开源框架。
是的，
Backbone JS、WinJS 其实都可以在这个 Cordova 里面去使用。
它这边而 Cordova 它对于这些设备资源的调用都是通过插件的方式去实现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安装这些插件去获得对于 media 或者是文件系统这些资源的调用。
比如我想去调用我的 camera， 去访问我本地的 contact list， 访问我本地的访问 file system， 现在都是通过这个插件的方式来实现。
对，除此之外，它还可以通过 REST API 去访问到我们所有 Air 上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演示的连接到 mobile service。
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个设备的调用能力，
对对，
通过 plugin 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也回到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本身这个 Cordova 里面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项目的结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 Cordova 这个本身的 project property 里面，哎 ，sorry， 这是 solution。这个 config.xml， 如果把这 config.xml 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 plugin 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非常方便大家把它帮助大家去把一些最常见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些 plugin 通过在 Visual Studio 里面非常方便的把它安装进来。比如我现在选择一个camera， 然后选择 add， 这时候我们就在动态的就实时的在这个本身这个 Cordova 这个 plugin 的这个服务器上面把我这个面向这个摄像头 camera 的这个 plugin 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安装到我本身这个 project 里面，然后这个 project 里面我就可以去调用这个 plugin。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边多了一个所谓的多了一个 plugin 的这个目录。 OK， 我现在安装成功。当我把它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就是我现在在里面其实在这个 SRC 的目录 source code 的目录下面，我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终端这个 camera 这个 plugin 的代码都已经被拉下来了。就比如我现在这个 Android 这一端，我可以使用 Java 去访问我这 Android 设备上面的这个本身 camera 的能力。我在我的 Windows 里面我直接使用 WinJS， 我就可以去访问这个我这个本身这个 camera 的调用，因为本身 WinJS 通过 WinRT 我可以去非常无缝的访问本地这个 camera 的资源。
其实
通过这个方式也可以看到我非常方便的在这个Visual Studio 里面基于我这个 Cordova 这个工具的支持，非常方便去安装我的 plugin。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之前使用过 Cordova 这个工具，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本身这个工具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配置的过程。那么Visual Studio 对这个整个工具链的集成之后呢，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这 Visual Studio 里面去完成这个 plugin 的安装。另外回到刚才的 config，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三个平台的支持， Windows、 Android、 iOS。 那么你在这个本身这个 config 里面去针对不同平台里面去做你这个Cordova 这个工具的这个支持这个声明，包括你这个支持的 SDK 的版本，比如在 Android 上面你这个 SDK Java SDK 的版本，你在 iOS 上面你的 target device 是一个 iPhone 还是 iPad 还是本身这个 iOS 上面这点 Universal Apps 的一个支持，那么都可以通过这个不同平台上面这个声明来进行这个配置。
其实我看这个 Cordova 工程其实只有一个工程。
对，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在反复在提到，就是说 Cordova 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快速性，就是说我实际上真的制作的一套代码，在不同的平台上面都可以去做部署。你的 UI 上面也是长得一样的，你的功能是你的代码上面长得也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你的 plugin 的实现在不同平台上有个不同的实现。
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想对于 Cordova 的这些编写的 App 进行调试，我们可以去直接部署到真机上，同时也支持用模拟器，比如像比较流行的 Ripple 或者是 Genymotion 去部署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应用。
OK， 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基本上快到我们这个节目什么节目这个课程的最后几分钟了，所以把这个重新把这个整体架构一下重新再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提供的这个整个的 solution 里面，我们其实是一个三个套餐，在云端是三个套餐，在端上面也是三个套餐。在端上面通过 Universal Apps 开发我们这个统一的 Windows Apps， 通过 Xamarin 开发我们统一的跨平台的 Native Apps， 通过我们的 Cordova 开发我们的跨平台跨设备的 Hybrid Apps。 那么在我们这个 Cloud 这一端呢，通过我们这个定制化的套餐呢，通过基于虚机的方式给大家提供一个最大程度灵活程度的一个开发的一个选择。那么通过集成这个方案呢，将我们这 on-premise 的环境的应用和数据以及资产在不同层面上面，在不同的这个层次上面都可以跟我们公有的环境做一个集成。最方便的就是还是通过我们的 mobile service， 最快速的能帮助大家去打造一个面向不同终端的移动应用的 apps。 那么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容的这个介绍。那么最后我们回到我们的 Q&A，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包括另外就是非常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一定要记得去这个进行我们这个满意度的这个 这个投票啊，我们这个一共有六堂课，我们六堂课这个讲师之间还是有个小小的比赛的啊，七堂课，不好意思，七堂课，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有一个人的问题是 ，Air 端的 Mobile Service 是使用哪几种语言开发的？我刚刚有提到，其实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 .NET， 一种是 JavaScript。
对，就是 Azure 端的 Mobile Service， 你的如果是应用，你的应用本身逻辑的实现呢，我们可以用 JavaScript， 然后在 JavaScript 在 Portal 里面通过 JavaScript， 包括跟 Node.js 的集成，你可以在我们 JavaScript Backend 非常方便去调用这些 Node.js 的这些 module 进行你的应用的开发。同时，另外一个最方便，我觉得是最方便，因为我本身是 .NET 开发师，操作程序员，你可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使用 .NET C# Sharp 去开发你的 Backend 的逻辑。然后有一个同学在问，这个服务创建的第一步是从数据库开始，从服务开始。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可能漏了一步，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 portal 里面一步一步创建一个
mobile
service。那么你在创建 mobile service 过程中，其实你可以选择你是使用这个 database， 是用 SQL Server， 还是使用其他第三方的解决方案。
其实我们在创建 mobile service 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提示我们去选择你想采用的数据库。
对，
默认情况下是 SQL database， 它会让你去创建这样一个新的 SQL database。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亮流问的，就是其实不同的设备肯定是需要不同 UI 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嘛？当然这肯定的，就是说。尤其使用这个Xamarin 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余地，就是说你可以，我们可以支持你去 share 这些 UI 的实现，但是同样的，这个不针对不同的设备，你 UI 层面的实现也是完全是由你自己本身开发人去决定，到底有多少代码或者多少 UI 是共享，而多少 UI 是我针对本身的设备进行一个 customer 的实现，这是肯定是支持的。那么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大家可以先休息10分钟，我们接下来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谢谢大家。